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新年在新的第一个礼拜第一次在这里聚集，让我们同心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在末世的旨意，也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进入十个童女的比喻。愿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全能，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同在，明白你在永世的奥秘，向我们所要启示的。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美名祈求，阿门。
阿
阿门。
门。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好，我要把它打开哈。那个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请这个，是不是我们上来的这新的朋友是有两位是陆晋姊妹带来的，可不可以请陆晋姊妹先介绍一下？
好的啊，谢阿姨，谢阿姨，你把它
对，
打
谢阿
开，
姨，
你把那麦克风打开，介绍一下你的
我
名
老师，
字，
这麦克
你
风
打
没
开
打开。
啊。他不会弄，不会弄，那我就
啊啊，
为
没
他
关系，
介
没关
绍。
系。
他叫谢伯轩，
啊
他也是个老基督徒，因为
啊。
他对神的话语很渴慕，所以
啊，
他今天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讲起，所以我晚上就到他家里帮助他把这个做好。他现在还是打不开麦克风，呵呵，请大家，能打开吗？谢阿姨，您能打开吗？弄不来，弄不来，就算
弄不
了。
来没关系了，
啊，
没关
还
系，
有一
大
位
家
是
看到
方
你
医
的，
生，方医生，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我吗？方医生，哎，方医生在，方医生，你能打开麦克风吗？会打开麦克风吗？打开麦克风。喂，哎，你介绍一下
哎，
自
这回
己，
听见了，
你
听
介
见
绍一
了，
下。
对，听见了，
我是陆庆的邻居，我叫方言好。我是基督徒已经2年多了，我好多还是不懂的，我现在在学习呢。
好，只要有颗追求的心，就慢慢的听多了，就会懂得就越来越多了。
好，谢谢，谢
好，感
谢，
谢主带你们
谢
来。
谢，谢谢。
还有没有哪一位是新的？那个 Celia 应该是 Celia 姚
这里要
哈，
摇，
她是北塘的，
北
不知道
塘
我们
对，
有没有见
我
过面
上
呢？
次参加过呀，这是第二次，
感谢主，大家就是多见面了，就认识了，就记住了。
对，是
好，还有别的没有？好，应该是没有了哈。感谢主，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大家再次的聚集，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哈。那我们在我先把这个大纲传上去哈。今天我们要讲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第四讲。第四讲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进入到第五章了。我们在前三讲里边，主要是讲解了马太福音第24章，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们提的问题，然后他做了回答。所以整个的24章，我们查过了，详细的查过了，可以说哈，那主要是回答了，就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还有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有是将要看到的预兆、兆头，然后呢，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也讲了一些预言啊，在来之前的一些预言、预兆。那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呢就进入了第25章哈，我把这个大纲传上去。 对，把它移上去，对。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进入马太福音第25章。第二十五章实际上是很好记的，它就是主耶稣在同样是在橄榄山上的讲论哈。然后他在第25章里边呢，他主要是讲了三个有关天国的比喻，三个，一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呢是按才干得赏赐的比喻，还有一个就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那主要是这三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实际天国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的，这个，关系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实际上，这个25章是紧跟着24章之后的，那所以和24章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我们要理解这三个比喻，我们刚刚查过24章，我们就帮助我们能够理解25章了。所以我们在解释25章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是和24章主耶稣所讲那个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好，今天呢，我们查的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正好是在前次哈，我记得，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参加凡是听教会主日学的，当然我们这里可能是不多。不多人是参加的，但你听那个教会主日学的时候呢，因为在去年的，应该说在去年的厉长老和齐晨辉弟兄他们两个讲的主日学讲的就是比喻，然后正好呢是在前一次的时候，齐晨辉弟兄我记得他讲的就是10个童女的比喻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讲10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呢，是所站的角度和他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虽然说都是讲10个童女的比喻，但是呢，我们所讲的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当然有重叠的地方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哈，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了。好。那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呢，主要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哈，1到13节，我们来念一下哈，我来念，因为在网上这个大家会念的不齐哈，大家看着这个屏幕就可以了。这里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最后主是概括了一下，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就是这么个比喻哈。那这个比喻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解释它呢？那这对于这个比喻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哈。那么这些解释之所以不同，主要的呢，就是由于这个解经的人呢，这个他们对这个预言的见解是有些差异的啊。马太福音25章里边呢，三个比喻的解释啊。这个我前面讲的是和这个24章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解经的人呢，对马太福音24章基督所讲的这个预言的见解呀， 那都会影响到对25章的这三个比喻的解释的啊。那现在呢，今天呢，我主要呢是先把这个对于这个十个童女比喻这三种的解释和它的理由列出来，让大家去参考哈。它也不虽然说三种不同的解释，但也不是说它讲的就全无道理啊，有的还是一。也彼此还是有关联的，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到那是哪一种是我觉得是最正确的哈，最正确的，那这个就帮助大家就理解这个了，这个比喻了。好，第一种解释就认为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是指那被提，就是那个在前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降在空中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信徒被提的时候，那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是指被提的信徒，而另外五个这个愚拙的呢，这个是指那些失败的，不能同时被提的信徒。我们知道是那这个到时候是有。有些我们前面在查经的时候讲到了，是吧？这个在田里，在田里这个做工的，那这个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哈，两个推磨的取去一个，留下一个的是吧？那这个就是有被提的，有没有被提的哈？那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就认为是在一这个。五个聪明的是指那些被提的信徒，那没有被提的呢，那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失败，所以他们就是愚拙的童女，就代表这些人啊。好，那么他们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下边这些理由，说他们的名称是相同的，都称为童女啊。所以他们的分别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这个智慧和行为方面，不在乎生命的真假方面。就说这些人呢，都是信徒，都是信徒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都有灯，也都有油哈。那说那其中呢，愚拙他说我们的灯要灭了，这句话呢，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灯呢，原先都是有油的，都是有油的。那么灯里的油呢，是代表重生的时候呢，他们所受的圣灵，是吧？那么另外的油是代表圣灵的充满。这有人是做这种解释的哈，所以就是说，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她们不但已经重生了，是吧？而且呢，是被圣灵充满了，是吧？那么另外五个呢，虽然是重生了，但是呢，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吧？那么有时候有做这种解释的啊。那第三点呢，说他们都出去迎接新郎。那么迎接新郎呢，就实际就是说，这个就是指的是主再来时候说的了。那一般说假的信徒那是不会等候主再来的，所以说就他们都是信徒啊。第四点呢，就是根据这句话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是吧？那根据这句话。来表示这个愚拙的童女哈，说他们虽然没有和那些得胜者同时被提，但是后来呢也都会被提的，是吧？所以就说他们呢，说他们也是信徒的，只不过他们是失败的信徒，是吧？然后这个第五点呢，就是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使信徒警醒，等候主来。那么主呢？根本不会叫那些假信徒等候他来的，也无所谓警醒不警醒的，就神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这都是对信徒讲的，说他们也是信徒啊，也是信徒。第六点呢，就是说这个比喻乃是提醒得救了的人，在得救以后应该如何预备主来，根本不是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讲话的，所以说这些人呢也是得救的。那第七点呢，就是在我们说在神的方面看呢，根本无所谓真假信徒，因为神都知道的，是吧？那么只有信徒和非信徒，这非信徒之别哈。那所谓假的意思呢，就是只能是在神在人面前假而已。你比如说，我们教会里边哈。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我们在人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神都知道的，是吧？所以在神的面前呢，只有信徒和非信徒之别。那么这十个童女里边呢，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既然说她也是信徒，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她不是说假信徒，而是只能失败的信徒啊。然后第八点呢，也就是第12节所说的，主说的我不认识你们。那你说信徒这怎么说？主还说我不认识你们呢？那这有人这像这种解释法的，就是说这个不认识，不是说主不认识他们，只是说主不称许他们，未必是不承认他们。这是一种解法哈，这是一种解法。大家先在心里要有个比较哈，你认为哪个有道理，哪个没道理哈。第二种解释呢，就认为这十个童女代表的是犹太人，是犹太人遗留在地上的那些，就是犹太人的移民呐、啊，就是在那个遗留下来，不是说那个现在我们所说的移民非法移民，不是这个移民啊，是遗留下来的民，是吧？就是当时还在地上的。那么这种解释就认为啊，当主从空中降临到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移民呢，都是经历过大灾难之后的。我们知道大灾难结束的时候，那主才从会空中降到地上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出去迎接的呢，那就是这些犹太的移民，因为只有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末了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这个以色列全家要归主的吧，是吧？所以说，就是说，当然那时候还有信的以色列人，还有不信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就代表信主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他们要得救哈。那么在天国里边呢，就会享受当时就是在旧约里边，神所应许给以色列民的那个福气。大家可以下去查，像《申命记》28章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啊，那里都有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些那些属地的那些福气的应许啊，说到时候在天国里呢，这些信的以色列民呢就会享受这些福气，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就代表不信的以色列人是吧？他们要被拒于天国之外，在黑暗中就哀哭切齿了。那持这种理由的，那是有下边几点哈。那么就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那就提到了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指主从空中降到地上，天国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候，是吧？就是紧接着马太福音24章30节的那个时候。所以呢，这是在灾难期之后的事情，是吧？而不是灾难期之前，教会被提，所以这个和教会没关系的。说这个是专指犹太人的，指以色列民的。他这个理由还第二点的理由就是说，这里的童女呢，不是代表教会，因为教会呢，在圣经中，只是被称为心腹的，心腹的。而这个十个童女，那个也不能和那个。和那个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1章，里边提到那个童女，因为这个那个童女呢是指教会讲的，那是一个单数的童女，是吧？那是许配给基督，是吧？但这里呢讲的呢是十个童女迎接新郎，是吧？并且呢，我们知道在古卷里边有一些古卷的版本呢，比如说拉丁译本呐、叙利亚译本呐，那里边在这个十个童女之后还有说。去迎接新郎和新妇，有这3个字在后边的，就证明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代表的不是教会，而是代表的这个是以色列民啊。然后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说在原文里边有"看呐，新郎来了"。那这里讲到"看"，说"看呐"，那这些童女既然能看。就想必是大灾难之后那些活着的人，是吧？当时活着的这个来迎接新郎的呢，只有那些信主的犹太人，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指的是犹太人哈。那么第四个理由呢，说出去迎接新郎，那当然是欢迎主来了，是吧？那个时候呢，既然教会与主一同降临，那么说迎接主再来的就不是指教会了，所以这个不是指教会，而是指犹太的移民讲的，是吧？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人，那他们是不会迎接主来的，是吧？然后第5点呢，就根据这个马太福音7章24到27节，这里的聪明是指什么讲呢？是指信主的话而实行的意思。那么愚拙呢，就是指不信讲的，就是不信。那愚拙的童女呢，他认为在这里就认为不能代表失败的信徒，乃是代表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啊。那第六个理由呢，就是说聪明的童女与主同一同坐席。愚拙的呢，就被拒之门外。主又明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情形呢，就和路加福音13章25到30节所说的被主拒绝在天国门外那些哀哭切齿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认为指的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那信的就进入天国了，那不信的就被拒于天国门外了。是吧？那最后一点，第7点呢？这里讲的要警醒，是指那些那些犹太移民主特别提醒他们要警醒等候主啊，因为他们在灾难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受尽了痛苦，他们灰心绝望，是吧？他们很容易受这个假基督的迷惑的。但信徒呢，在这个时候呢，教会也好，信徒也好，已经被提与主同在了。所以无需再警醒了。所以就说是，那么就是，这里就是指犹太的这些移民讲的，这是第二种的解释哈。你看是不是有道理没道理啊？第三种解释，这个呢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合理的。这个呢和第一种解释呢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大部分还是不一样的啊。这里呢，第三种解释就是10个童女是代表真假两种信徒的，他们都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信徒的啊。但是呢，信徒有真的假的，就好像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一样的，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在现今这个时代分辨，但神知道。所以这里讲的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那时就是指主降到空中来提携信徒的时候，就是灾难开始之前，是指这个时候是吧？后来的像马太福音二十四，就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讲过的36节、44节、50节中的都讲到那时是主再来的那段时间。啊，所以这里讲到呢，说第二点呢，就是说天国像其他天国的比喻是一样的，是描写教会在地上的光景，而不是单指教会中的某些人，是吧？所以呢，就认为童女呢是指信徒中的得胜者，或者是信主的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指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是吧？是不合适的，所以这里认为呢不是指那个得胜者或者失败者，而是指真的或者是假的信徒，这是第二点，第3点呢，就是说在这里呢，不是用心腹来代表教会的。因为这里呢不是注重教会全体与主的关系的，乃是注重教会中各个信徒与主的关系的，所以用10个童女来代表，是吧？这特别是指基督徒个人的，而不是指整个的教会那个心腹讲的，是吧？所以这个10个童女主要是代表基督徒个人的， 第四点呢，就十个童女啊，就是说，虽然在新郎还没来之前，是吧？各个方面好像都很相同的，都是在等候迎接新郎，都是童女，都有灯，都打盹。但是新郎一来的时候呢，这个分别就显出来了，就显出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形呢，就像今天的教会里边的真假信徒。在主没来之前，虽然有许多地方都是相似的，但是到主来的时候，就会显出真假来了。我们就是像那麦子的比喻啊，就到那个时候才分别出真假来了，是吧？麦子就收在仓里，稗子就投到火里去，是吧？所以说，这里的十个童女虽然有许多相同，但不是里面的灵命的相同。而是外表的相同而已，就像那稗子和麦子，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是吧？分辨不出来的，啊，所以你现在要是拔稗子的话，可能就会伤了麦子啊。这里讲的是这样子的啊。那第五点说，十个童女虽然都出去迎接新郎，这个呢就是表明啊，就是说不管是你真信徒也好，还是假信徒也好，是吧？到时候你都要见主的面的。都要见主面的，那所有的人呢，都要预备迎接主的，是吧？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但是呢，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接纳的，是吧？后边我们在讲绵羊山羊的比喻的时候，也是说明同样的道理，是吧？那第六点呢，就是说十个童女呢，虽然都有灯，但是聪明的童女不但有灯。而且呢，是另外预备油的。刚才读过经文里边是另外预备油在别的器皿里边的，不是说这个灯有油没油啊，灯里都有油的，只不过是那愚拙的童女呢，他们灯快灭了，油快没有了，他要加油，但是他没有别的器皿里边就没有预备油，是吧？那么灯呢，一般来讲就我们知道是代表这个。善行啊，代表基督徒你的行为来讲的是吧？聪明童女的灯呢，不但在主还没来之前它就发光的，主来的时候仍然是发光的，因为他们是另外预备有油的，表明他们所显在主面前的善行和见证，是凭圣灵的能力而行的那种的真善行，而不是凭天然的旧生命而行的假善行，是吧？所以呢，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既有重生的经历，他不仅仅是有这个见证，他们有重生的这个经历哈。那愚拙的童女的灯呢，只能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发光。这个主要是讲的什么呢？他们的一些善行，不是说它的来源是来源圣灵，是吧？因为灯啊、油啊都代表圣灵的，所以他们的善行呢，往往都是一种，或者是假冒为善，或者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凭着他旧肉体所发出的一些假的假善，是吧？你比如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善行的。是吧？但是他那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圣灵重生的那种经历的，是吧？然后第七点呢，就讲到了这个却不预备油，是吧？这一句话呢，是含有故意的，是吧？是不在乎，他们不在乎，是吧？而不预备油，他们是因为不在乎，他们不预备油。那在主没有来之前呢，他们知道主会快来的，但是他又不认真的归向神，得着从圣灵生的，他不是那样子的，是吧？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可以说在教会中呢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是吧？实际现这个经文后来我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是吧？要警醒，要警醒，这些人就是没有警醒。没有警醒的，他知道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讲主再来的这事情上，这个真的假的信徒他都知道的，但是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主来是吧？那我们作为真信徒的话，那你就要在乎，特别在乎主再来，而且时刻预备好了，是吧？第八点，我们看到，虽然在神跟前无所谓真假， 当然神知道，是吧？但是在人面前，在教会中，你比如说人面前啊，那么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是真假难分的啊。你说你，我们现在不能指着哪一个人说啊，你不是真信徒，你是假的。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教会就乱了。那么你，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来分的，到时候主来的时候，自然就分别出来了。所以你看吧，这个主耶稣也曾经明说过，是有假先知啊，有假师傅，有假弟兄，甚至有假使徒的，是吧？但是这个比喻呢，是讲给人听的，不是讲给神听的，是吧？当然，你应该按照人的方面，你就按照人的方面来领会，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启示录，第3章里边。主耶稣也明明的就责备当时的撒迪教会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是吧？所以这个讲的是很清楚的。然后第9点呢，就是说在深夜等候的人呢，这个是容易打盹的，这是人所共有的弱点，是吧？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惊现要警醒的。话，你不能说整天我这一宿不睡觉，我在那睁着眼睛，是吧？所以你长了，你既然会有倦怠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一些一直都是等候主再来，整个都主再来的时候，你总是有疏忽，有倦怠的时候，是吧？所以说，这10个童女按天然生命来讲的话，都是有天然的缺点的，就像我们人肉体的软弱，哈，是吧？但是他们。能否被算为警醒和聪明，不在乎他们是否不打盹，啊，因为呢，这经文里边讲到他们都打盹的，而是在乎他们是否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重点是在这里啊。所谓警醒，在这个比喻里边，就是你另外预备了油的意思。你比如说，你一切都预备好了，就像现在我们总说是加州要地震，要地震，是吧？到时候呢，你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也会有那么一天，但是有些人就预备好了，是吧？地震的一些东西，是吧？有些人呢就没在乎，是吧？所以这个虽然说到时候可能大家都睡觉，但是地震来了的时候，他就是预备好了的人，那他就不怕。是吧？至少它可以维持一阶段，是吧？所以这个是警醒的意思是在这里。那你说聪明的这个童女，既然她预备了油，那么这里呢，就说代表这些得救的基督徒。那些愚拙的童女呢，既然她没有预备油，可能她就是没有重生的那种的假信徒啊。所以这里主要是讲真假信徒讲的啊。那在这里呢，主耶稣也明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显明这5个愚拙的童女是没有得救的，没有重生的那种的假信徒。那我们知道，主他断不能对真信徒说这样的话的，是吧？所以这里讲的说不知道，绝不能就说我不认识，不认识。那这不能说是，这把它理解为说主不称许他们，啊，就像第一种解释里边所说的，啊，那么这也不会是专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讲的。圣经中对不信主的犹太人就跟外邦人是一样的，是看作撒旦那边去的啊。所以呢，这里主要还是对这个不信的人。假信徒讲的，没有生命的信徒讲的，啊。第11点就是说，5个愚拙的童女虽然也称新郎为主啊，主啊，主啊，但是呢，新郎并不接受他们这种称呼的，是吧？就像那个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边也是讲到了，是吧？虽然他们也向主呼求说主啊，主啊，但是主呢不接受他们的呼求的。是吧？这个是假信徒，因为他和主没有关系的啊，没有主的生命在里边。所以第22点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那么这个要警醒，是对一切预备 见主面的人说的。不但信徒要预备见主面，假信徒他也要预备见主面的，是吧？那么真信徒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主面。那挂名的基督徒呢，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句话未必就是只对信徒讲的，但也不是那那那就是说，这个也不是那个对犹太人讲的，是吧？因为犹太人呢，对主从空中降到地上的时间，他并不是说他绝对的不知道，是吧？他们可以从在灾难中，他们看到一切的启示和预兆，兆头也知道这个主快来到的，啊。那么第13点呢，这个比喻的这个要节哈，所讲的第3点，那是这个要节是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么，这个和那个24章，那个里边所讲的，比如说忠心的那个忠仆和恶仆，是吧？那个是代表信，和不信的，代表真信和假信的。所以，在这个比喻里边的智和愚，就是聪明的和愚拙的。同样是代表真信徒与假信徒的，那在24章里边的恶仆，那指的是假信徒，所以在这个比喻里边讲的愚拙的童女，也是指假信徒，假信徒。最后一点，14点，这里你如果看马太福音7章里边，主耶稣曾经。以一个实在相信他的话而实行的人，就说相信他的话而实行的人，主称这些人是聪明，又以那个假冒为善，只求外表上与别人相似而不真实信从的话的人，主称他们是无知。无知的意思就是愚拙。所以呢，这里的聪明的童女。就是那些有真实信心的信徒，而愚拙的童女呢，就是表面信主的假信徒。所以这个大家明白了吧？就通过这些点，我们看呢，这主要是指真信徒、假信徒讲的，有基督生命的和没有重生的信徒讲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问自己的，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基督的生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自己最清楚，最清楚。那真是神知我知，别人不一定知，但神知道，你自己知道啊。好，那下边呢，我就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十个十大家你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哈。既然我们知道这只真信徒假信徒讲的啊，我们就来看解释一下这一段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是前面24章接下来的继续的劝勉，主耶稣的劝勉，就教导信徒如何的预备自己迎接他的再来，是吧？首先呢，他就借着这10个童女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要像童女迎接新郎那样准备他来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点，应当像童女迎接新郎。啊，因为这个第一节就讲到，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是吧？那这里主要是讲到的，就基督徒对基督的心，我们应当像童女那么美丽，那么贞洁，那么天真热情，无皱纹或衰老的现象，是吧？这里是讲童女的意思。那保罗呢，实际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他也讲到童女的贞洁、纯一，来比喻信徒对基督应有的态度，也可以作为呢我们今日基督徒作为我们的勉励。那这里讲着拿着灯，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边讲到。就是说，得把灯放在灯台上啊。那么，这个的就是讲的信徒呢，是当有好的行为，为主发光，归荣耀给神。这是拿着灯的意思，是吧？那基督徒既然接受了福音的光照，那你就要成为光明的子女。 你就要常结这个光明的果子，那个带着光明的兵器，是吧？为这个光，为那光做见证，并且常常行在光中，哈，这都是拿着灯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要有真正的见证善行，而不是凭着我们天性的那种修养。这个是完全是因着圣灵得重生，随着圣灵行事的，这和世人一般的行善是不一样的。世人行善往往都是为了自己，但我们行善呢，是归荣耀给神的，是因着圣灵重生，顺从圣灵行事所带来的结果啊。好，这迎接新郎，迎接新郎的意思就是，那么你凡是你要迎接新郎的啊，你
哦，
都必是都要安排妥当的，是不是？那么迎接基督再来呢，也是神所定好的那个时候。你凡是迎接基督的出去，你都要出去迎接。这个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我们从这个罪的缠累中出来，是吧？从肉体的情欲中出去，从骄傲的老亚当中出去，是吧？那么这样你才能做一个警醒、等候主来的人。所以这里这个意思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要时常的、随时的省察我们自己，是吧？看还有什么事物是出不来的，我们常常都是出不来、不出去，是吧？啊，这样呢，我们就不能很好的预备自己迎接新郎，是吧？好，第二点就是，不但像童女哈，我们要像那聪明的童女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二到四节就讲的，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你看，这不是光是你的灯，拿着灯那个灯壶里边有油哈，你旁边还有器皿里边的，是吧？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三四节呢，实际就讲到前边第二节所讲，就是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他们的分别是什么？就是愚拙的童女，他们拿着灯，但是却不预备油；那聪明的童女呢，是拿着灯又预备油。所以，你如果要再按着下文，你就可以看到，所谓不预备油，就是除了灯中。已有的油之外，你再另外预备油，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你没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点灯了。所以在这里呢，愚拙的童女就是指没有诚实接受救恩的人，是吧？那聪明的童女呢，就是指专心信靠基督的人，这里所讲的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要。要知道这样子哈，那这个我们看到许多人单单是手里有灯是吧？也就是说有表面的善行，但是心里边呢却没有圣灵的膏油啊，所以呢他们的光呢只能在人面前照耀一时，但是在基督的荣光显现的时候就完全消失变得黑暗啊。因为他们的光不是从真光之源那里发出来的，是吧？所以在众光之父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是吧？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哈，凡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都应该留心我们自己是否有从圣灵而生的经历，也要留心自己所有的善行是否从灵里边表现出来的真善行。是吧？能否在基督台前发光啊？这个是我们要省察的。第三点，我们应该在主迟延的时候更加警醒，是吧？因为这25章5到6节接着讲，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大家看到没有？这里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都打盹睡着了，啊。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迟延的时候， 这个和彼得后书3章9节那个单言的意义是十分相近的。那里是这么讲的说，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圣经中有好些次提到主再来的时候，都是在夜间啊。你比如说，《马可福音》13章里边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那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13章里边也讲，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这提到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夜间。那在这里呢，所记的呢也是半夜，所以可见主来的时候，必然是在这个罪恶深重而黑暗。教会冷淡而打盹的现今这个时代，是吧？你看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像这样一个时代？深夜的时候是最容易打盹的，但是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你比如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冷淡、教会的打盹，是不是好多教会都在打盹、都在睡觉，是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罪恶深重。啊，有时候你这连你这个许多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是不是？但是在越是在这个时候，你是越需要保持警醒的。所以这个比喻中的新郎虽然说迟延而来，但并不是他不来了，是吧？反过来，我们看到这个新郎的迟延，正是表示新郎已经到了应该来的时候了。而且随时都可能来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的这个新郎啊，虽然这个，就说他这个主耶稣的迟延，并不是失信，是吧？乃是由于他对这个时代的宽容啊，实在是对这个时代的宽容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应该是加倍的殷勤努力的工作，使这个得救的人数早日满足。好，第四点就是我们应当追求实际的经历和工作哈。那我们看到7到9节，接下来讲，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么，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对答，哈，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个人必须要自己买油，而不是向别人借油。就说什么意思呢？就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凭着我们自己从圣灵而生的经历得救。而不是分享别人的重生经历，你自己必须要重生，是吧？别人重生是别人的事情，这个不是你借来的，你必须得重生过，你必须有这个经历，你才能见主的面，是吧？坦然的见主面，是吧？所以这个经历呢，必须是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凭着信了基督，而且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才真正的得救了。啊，你看看那些愚拙的童女，到新郎来的时候才向聪明的童女请求分油，是吧？可能他们起初，这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起初没有预备油的缘故。那么没有预备油呢，可能是他们有这个存着这种的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的同伴既然已经预备了油，到时候可以向他们借一点。但是呢，实际上呢。当他们发觉不能够向人借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啊，那就应该注意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没有人可以存着侥幸的心的，是吧？我们必须有真正的重生的经历的，并且你显出真实的善行，你可以在才可以在主再来的这主面前呢，你才能站立得住啊！好，第五点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趁早的预备好，是吧？在10到11节前讲，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那我们在这里看到预着的童女有两件不幸的事情，什么不幸呢？就是刚刚新郎要来的时候，他们灯要熄灭了。第二点呢，就是刚刚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这很不幸，这两件最大的不幸会临到他们，而不临到那些聪明的童女，完全不是由于新郎对他们不公，而是他们本身的错失。那么错失在哪里呢？有下边几点，是他们明明看见聪明的童女另外预备油，为什么他自己不预备呀？这不是他们的错吗？是不是？然后第二点呢，他们发现自己灯快灭，那个时候已经是太迟了，已经太迟了。第三点呢，就是他们想去买油的时候也太晚了，太晚了。所以就在买油那功夫，新郎就来了。那第四点呢，就是他们也太迟向主呼求了，以至于他们虽然很悲切的呼求，但是却不蒙应允了，是吧？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教会中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也要遭遇这些童女同样悲惨的结局，不是主耶稣偏待人，乃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错失许多得救的机会。那么将来呢，会有许多人发出最哀伤，而且迫切的呼求，确实，但那个时候是都晚了，那个时候没用了，可以说没用了，太晚了。第六点呢，就是说，应当我们要被主认识的。这里是讲到说这个，十二节说，他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么新郎对预着童女的回答呀，我们好像觉得这有点不近情理的样子，是吧？按照普通的情形，似乎是新郎不至于那么严厉的对待，那些对他失迎的这些童女。但是主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比喻。显然，我们看到主在这个比喻里边，他特别强调那些愚拙的童女哀求开门的可怜，和新郎严厉的拒绝他们的情形，使我们看到当主再来，救恩门关起来的时候，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的悲惨的结局，是吧？他所强调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当趁着主悦纳人的日子，赶快的接受救恩，赶快的要真实的重生得救啊！那么那些愚拙的童女自以为是认识新郎的，他们会有呼求新郎说：“主啊，主啊！”但是在新郎方面呢，他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怎么解释呢？到底这些童女是根本不认识新郎呢，还是他们原本认识？但是新郎因为是在盛怒之下，故意说不认识他们呢。实际上，最合理的解释是，既然这些童女自以为认识新郎，而新郎却说不认识他们，可见他们对新郎的认识只是单方面的认识。就好像今天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对主的认识也只是单方面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也可以说是以就使人自欺的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等到主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结局和那些愚拙的童女是同样的悲惨。那么这个情形呢，就像我们今天呢，你从报纸、从电视中，你认识许多那这当代的要人，你比如你认识Trump，认识美国总统是吧？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你呀，是吧？如果你要擅自你到白宫，你说我想见这个拜登或者见这个 Trump，是吧？你登门求见的话，他们会怎么回答你？他们会说我不认识你呀，是吧？因为我们只是单方面的认识他们，是吧？我们知道 Trump，我们知道谁是单方面的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是吧？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必须要与主建立相识相知的关系， 啊，这也就是说，天国的门要努力的进去的这个意思，是吧？要努力。好，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25、13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啊，他说最后落实到这一点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里讲到你们要警醒。这个是主讲这个比喻的意目的啊？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而且来了之后呢，门就要关上。那时你就是哀求，你没预备好了的话，你就是哀求也是不蒙允许了，警醒的普通意义本来是和打盹相反的，可是在这里要警醒。这个主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啊，不是不打盹，而是要及早的预备好，因为你看那10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的，所以在这里讲的警醒，并不是说不打盹，而是你要有预备好了，是吧？你看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最明显的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另外预备有了，一个是没有预备。所以在这里要警醒的主要意思就是你趁早要预备好，并且呢，你要随时保持着预备好的情形，一直到主来，一直到主来。所以这个是为这个，为预备好的人预备的，为预备好的人预备的。你比如说像过去我们高考就是这样子，你考试你要考试，你没预备好，那你到时候你。就是有机会也不会给你啊，那机会都是给预备好了的人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末了的话啊，就和这个24章，最后讲的，所讲到的是一样子的。24章44节讲的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还有24章50节也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这些意思都是相通的，都是在教训我们，随时要保持着预备好了的状态，是吧？可以随时的迎接主来。那这就是今天的信徒应该有的警醒啊。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些啊，已经是8:38了哈。那我向来都是讲课也好，我都是要很准时，是吧？那我相信呢，这个比喻呢，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了。只要你记住，这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主要是指真信徒和假信徒，然后最后呢，落实到警醒，警醒，是吧？主再来是可以说是给那些预备好了的人的，啊。那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我们真正的预备好了，是吧？所以这个，你如果是重生得救了，你预备好了，无论神主什么时候来，你都不怕了，你都没有什么担心了，你都可以坦然见主了，是吧？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哈，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个关掉。大家现在可以把你们的视频，把你们话筒都打开，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再做一些讨论，好不好？
你坐这儿，给我个脸。哦，
是不是都听出了这个比喻？
我给，啊，
哎，珊珊姊妹，
那请问一下，这个
嗯，
5个愚拙的
了
童女
解，
是代表
哎呦，哦，
假
你
信
这个不
徒，
错，
那
对，
他们这些假信徒，他们还有得救的机会吗？
没有了，因为它是假的，那如果要什么，我相信呢，因为它是这个是讲主再来，主再来之前要预备的，是吧？ 那这个呢？那如果要
听
是
着，我也听不着，就这
他
样。
们是在真的信徒被提的时候，他们被留在地上，他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哇，这个妞是九
等
个
到
塞。
经历大灾难之后，然后等到主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来的
你
时
们
候，
听不
是不
下
是还
去。
有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不知道，是吧？恐怕这个呢是这个可能性，我想是应该是没有的那这个，因为这里这所要提醒我们的呢，都是你警醒还没警，你还是没有警醒，预备好还是没有预备好，主要是落实到这上的。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应该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比喻。是吧？然后比喻的是那个就是真信徒和假信徒。那我们呢，所提醒我们的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是真的，是吧？否则的话，将来我们就是灭亡了，就是被关在天国的门外了，哀哭切齿了，这就是结局。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提的话，那就是说得救机会非常少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假，就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一提问题提不出来了哈，哎，对，这个李弟兄，
呀，请问牧师，要如何预备好见主面？预备好，好像像那个有预备那个油的桶里这样。那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先从今开始，或是从过去，我就知道怎么样预备到，才能够成为一个有预备油的桶里。
对。我刚才在讲的时候特别强调那一点，这个是，听了主的话，并且按照主的话去行的，这就是说，这个灯主要是代表我们要有好行为嘛。一个是我们要有生命，一个是我们要有好行为。然后呢，这个预备好，这个时刻警醒，准备好主再来。有人就是说。常常会以为啊，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正在祷告，我正在读经，那就好了，是吧？那我就主再来的时候我就得救了。实际不是那样子的。你平时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并没有说是你到那个时候你正在读经，你正在祷告，那这个就你就得救了，不是的，而是你。早就把自己的生命里边有主的生命，然后你又是按照主的话去行，然后预备好自己时刻的警醒。那这样的话，你不管你到时候你在干什么，就好像在圣经上所讲那句话说，哪怕你就是生儿育女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主来的时候你照样是得救的，是吧？所以这就是预备好了的意思。
那我们听道就要去行道，然后就要遵守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命令去做。
对，就生命很重要。那么这个就是说，我到底是一个真信徒，我还是假信徒，你自己心里边很清楚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是要真，一个是就是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主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怕，是吧？我们都得救，就好像现在我们。常常就这个，今天刚开始的时候，Ruby 我们还在分享的，Ruby 所讲的，就是说，哎呀，主，我们求主这个快点接我们走吧，越快越好。就是说我们不怕了，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边了，所以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也不怕了，没有惧怕了，一样子的。
谢谢。
太好了，我觉得大家还是都很在乎自己的生命的。
那我们可不可能就是自以为得救了，有是真的信徒，结果后来主说不认得你，是一个假信徒，那就很惨了。
你自己真还是假？你自己不清楚吗？
知
这
道，
还是清
但
楚
会不会
的。
自己以为是真的真信徒，结果并不是真信徒？
结果怎么着？
我是说，会不
差一
会有
点
这种
点。
情形，就是说自以为是一个真信徒，结果并不是真信徒？
没有，这个有一个可以说有个很好的什
印
么
度。
吧？你比如说哈。我们肉体的生命总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你应该遵行，但是没有遵行，失败了，是吧？我们都有的。而且我们不能说每天我们都很得胜的哈，有时犯罪的，犯错的。那这个呢，实际上我们靠着自己真是不行。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信仰耶稣基督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如果我们稍有损失的时候啊，那我们是靠着主的赦免，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求主的赦免啊。就是说你在犯错犯，我们和那些没有生命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你在犯错的时候或者犯罪的时犯罪了，不慎犯罪了哈。那么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责备你，你心里会难过的，你心里会有不平安的。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有不平安的时候，你就来到神面前，你就求神赦免，求耶稣基督的赦免。那么这样子，你的心平安才能够回来，是吧？就好像过去连大卫王他还犯罪呢，而且犯罪犯得那么大。是吧？但是你看他后来在神面前那种的忧伤痛悔啊，所以说那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那有生命的基督徒和没生命的基督徒，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当然你不能说啊，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是去犯罪，我就去，反正主耶稣基督能赦免我。如果你要是有这种的心的话，神也知道。是吧？这也就也能显出你的真假来，所以最主要你是在神面前的关系，那是真实的，不像你在人面前装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李牧师，你这个每次的这个讲义，在那个网站上还有吗？
有，就这个大纲，这都有。
大纲都有。
对，而且我在讲的呢，就基本上大纲上都有了。
你们怎么去看呢？我今
啊，
天好像没找到。
有那个，我们网上都有。
就博大力学道园里面。
博大那学道园里边，然后你点进去，第几讲，点进去就看见。我
那
每次讲完了都会发给他，他马上第二天就上去。
只是听到录音而已，录音没有看到讲义。
有啊，
有啊。
应该有。
哦，OK，那我再试试。
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问题？
牧师啊，我对你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真的信徒，但是呢，我们都是有肉体，不
对，
可能每一天、每一日、每一个月，always 都是没有肉体。那就有了肉体的那种生活，假如没有想到要去认罪悔改，总有这种情形嘛？那这样怎么 会有那个基督的生命。
这个呢，我给大家做一下比较哈。你比如我们都有肉体的生命，我们常常行事为人呢，或者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我们的直接反应都是肉体的生命的反应。肉体的生命的反应呢是靠不住的。比如说我们很自私哈，我们看什么非常非常自私的，我们都看着是对我自己有好处没好处是吧？我们的价值观是在那上。那个肉体的生命很强，如果你肉体的生命很强呢，那你恐怕就是你做的那些事情神都不纪念的，所以你甚至呢，你经常是在罪里边的。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要学习神的话。你如果神的话越多，你里边有主的生命，当你里边主的生命，圣灵在你里边掌权做主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生命就越强，以后呢，你行事为人呢，你对事情的反应呢，是主的生命在你里边的反应。这样的话呢，随着你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强，你肉体生命的东西，你犯罪的事情就越来越少。这是一种成圣的过程。我们追求不仅仅是称义，我们还要追求成圣，这
是，
和我们的圣洁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里边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基督的生命啊。如果你基督的生命越强，你那个肉体的生命就越弱。你慢慢的，你这样对付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呢，你慢慢你就变得是越来越像主。我们说学像主嘛，是吧？那么你越来就越好，你的生活呢就越来越蒙神悦纳。那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呢，你恐怕就认罪的时候就。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哇，一往那儿一跪，跟神一祷告，你看到的全都是罪。那慢慢的呢，我们就会肉体的生命的罪就越来越少。如果你特别敬畏神的话，你信主信得很真的话，你比如说你像那些不信神的，连那个那时候，这个常常会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哈。连不信神的人呢，还那么讲呢。如果你要是觉得常常会感到神在看着你呢，人没看到，但神在看着你呢，你就不敢去犯罪，是吧？你就会时常是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家要追求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了，我们犯的罪就会越来越少，你就会越来。行事为人越得神的喜悦，是吧？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追求，别着急，呵呵，只要你有主的生命在里边，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既然大家提不出什么问题了哈，还有5分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小云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告，除非你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报告的？
我没有什么
不
特
止
别
那，
如果要是没什么特别报
六月
告。
十四末，一九
啊，
四，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
分开而不是总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那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愿意把新的一年，
哎，约伯得这么了钱，
都整个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在教会里边。在你话语的追求上边，还有我们这个团契，我们要进行的活动，弟兄姊妹在一起，在属灵的事情上，继续的追求，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中。你既然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年，我们相信你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 主啊，谢谢你，你把这颗追求的心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里边。主，我们相信这样的一颗心是蒙你所悦纳的。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扎根，继续的长进。主，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主，让我们真是。像今天你接着你的话所提醒我们的一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里边有油的、有圣灵膏油的基督徒，这样我们的行事，我们才能够像一个光明的子女一样，能够为你在这个时代中发光、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生活。都能够蒙主的悦纳，我们愿意把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我们个人、我们的属灵追求、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身体情况，我们都继续交托给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你也掌管着我们的前途。主，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存留、好处都不在你以外。都在乎你，主啊，求你，真是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生活、生命也能越来越陶铸你的喜悦，让我们真是作为，能够成为一个预备好了的基督徒，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你的面前，将来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你随时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迎接你，哇！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一段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后的日子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阿门。